各位干爹干娘，大家好，很高兴我们75集顺利生存下去了，有下一集真好，觉得感恩。首先感谢第一位抖内我们的听众七宝鱼，抖内台币77块，他说谢谢笋王的陪伴，欣赏笋王的人品啊，谢谢七宝鱼，也恭喜你开节目了啦啊，他开了一个新节目叫做爸妈打怪读书会，他在分享亲子教养相关的阅读笔记，有兴趣可以去听看看啊。讲到人品，我上个礼拜听财报狗 podcast 的时候啊，听到他们说人品好也不代表他的单就可以跟啊，有点像我们之前币圈在讲的那样，听老师的话但是不要买老师的币。按照财报狗的说法，就是这个有发生过案例，就是这一个人他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好人，他的人品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亏钱了。我就是突然觉得我跟大家说哎，你要先看人品，可是我没有补充到这一点，那这个财报狗他补充到了，就跟大家讲一下，人品好只代表呢你不用担心他会故意欺骗你，可是会不会赚钱就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好，那下一位 Joshua，就小斗内台币168块，他说这个不是财布施，这是礼尚往来，喝啦。就小是我们 Discord 的活跃人口，我们的 Discord 频道啊，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名字都是白色的嘛，对不对？有一些认证以后才可以拿到的身份组，比如说 OG 啊 LINE 早期粉丝这一种的，那你还可以另外存钱呢买黄金懒觉人。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就可以拿到的身份组，就是叫做活跃成员，活跃成员勋章，只要你是活人，然后呢你都有在看讨论，只要你会讲话啊，会讨论参与这样，那我们的 Discord 小编他观察之后，他就会主动给你这个身份组了，你潜水就拿不到，所以大家请踊跃发言分享发问，就有机会拿到蓝色身份组，你的颜色就会变色了这样。然后下一位斗内的听众频道币圈菜菜鸡一二，是一二吗还是二三节号这样，斗内台币888，感谢笋王，我终于从头第一集追到75集了，原本追完呢喃猫以后应该可以轻松理解币圈事物，哪里知道听完笋王才知道币圈还有各种的赛道不同，获利手段也各有不同，我想我应该还是会默默保持着谦卑的心向群内各位前辈学习，谢谢。赞助费我想请笋王、小编、老板三位一体喝杯星巴克，吃个下午茶，好好的休息一下哈。一次请三个，了不起了不起，好好的休息一下，这个是真的哦。我刚刚才去医院看医生，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吗？因为我昨天晕倒。我昨天为什么会晕倒？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啦，就是我在帮柜子然后刷那个护目漆，好，在他大太阳下刷那个护目漆，其实也没有刷多久，才半个小时而已哦。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累，然后就去休息一下。然后就觉得说，头有点晕晕的，然后靠在墙壁那边，就想说休息一下，应该等一下就好了。结果就晕倒了，你知道吗？好像大概五秒钟，我都不知道我晕倒了。然后醒了之后才知道，靠呗，我怎么躺在地上？然后去诊所看一下医生。那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好像有点严重哦，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哦，去大医院，我帮你开转诊单。好，那我就隔天赶快去看了一下。然后你知道？我就觉得小诊所很奇怪，小诊所都喜欢跟你说，你这就严重哦，你要去大医院看一下。然后去大医院之后，大医院的医生又跟你说，你这个没事啦，如果你会担心的话，我们就帮你怎样，然后弄完之后，就这样，反正就是晕倒的原因，就是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平常都在熬夜啊，还是什么的？可是我都有在睡觉啊，我很常在睡觉，我们三个人共用一个肉身嘛，我常常都在睡觉啊，他们两个人要不要睡觉跟我屁事哦，我有叫他们早一点睡觉啊，他们不睡我能怎样，我还能怎样哦，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种三位一体的状况，还是说呢你有两个以上的人格，一定要提醒好其他的那些人格，叫他们要早一点睡觉，每天至少要睡 1.5 的倍数小时， 1.5 的倍数，三个小时六个小时这样啊，可是其实我都有睡满啊。你知道医生常常都会，他抓不到原因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跟你说，你平常是不是怎样啊，你怎么不会运动啦，你就是那个都熬夜啦，水喝不够啦，好啦，全部都给你怪就饱了啦，反正就是这样啊。诊所跟你说你要去看一下啊，大医院跟你说没事啊，这种事情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反正晕倒就晕倒了，就是这样。好啦，有啦，有在好好休息啊，我们就是一个人吃三个人包嘛，888我们就可以吃海港下午茶了，感恩啊。那个虽然说币圈啊这么多赛道齁，全部学完感觉好像很厉害，但是还是建议啦，大家不要放身家放太多在币圈齁，个人建议啦。 大部分的资产你可能还是放在股市会比较好一点点。如果你还记得梦幻岛的那个比喻的话，你看哦，梦幻岛上面有城镇中心，有交易所，有银行，可是前提就是你要有人来啊。如果都没有人来的话，那这边会变成鬼屋探险秘境哦。等一下我想要讲的东西也会跟这个有关啊。好，欢迎大家收听停损王第76集，现在时间是2022年7月27号下午一点。首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最近看到觉得值得关注的东西。我没有要教育各位哦，也不是要跟你播报新闻哦，就是以一个对答案啊，然后看你最近在看什么啊，我最近在看什么，跟你交换的这个心态。我要讲的这东西好像蛮多都跟中国有关的哦。首先是斯里兰卡破产。欸，这个国家不在欧洲哦。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觉得斯里兰卡要不就是在非洲，要不就是在欧洲，可是其实它是在亚洲啦，下面，亚洲的下面。然后这个国家的破产，我会关心它主要就是因为，它本来体质就不好了，然后最近的经济状况呢，只是让它撑不住的一个主因，这样而已。哦，他们家本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重创观光业，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外汇存底只剩一点点，快要撑不住了，早就已经是破产边缘了，这样。哦，我觉得因为斯里兰卡破产，然后就推论说这个就是因为全球景气，哦，经济太差，就把破产的斯里兰卡你就把它当作是吹哨者，我觉得这样很奇怪。最近就是有看到这种啦。如果你平常呢就很爱呛记者是白痴的话，那这一种连记者都很熟的事情，我觉得不要只看标题，至少要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我看有些人，啊，就会引用斯里兰卡破产，然后就说接下来会有很多国家也会接续破产，大家会撑不住。我觉得这样推论还蛮奇怪的，好，这边特别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还蛮多人都已经有讲斯里兰卡的事情，比如说关键新闻网啊，那个范奇斐也有讲啊，那自欺欺欺也讲啦，啊，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把那个斯里兰卡当作吹哨者，然后接下来很多国家会破产，真的这样讲真的还蛮奇怪的。好，那下一个我有在关注的东西就是河南银行诈骗案。好，这个前两集就想讲了，可是前两集就比较忙啊，所以就没有讲到，然后今天稍微讲一下。我觉得河南的事情好多，哦，你看去年水灾，今年诈骗案，然后还有烂尾楼。河南诈骗案这个影响它的规模大概有上千亿哦。大家把钱呢，人民币啊，大家把钱存到地方银行，结果现在不能领不出来。本来以为这些地区银行啊，它是有国家保障的，结果在他们领不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存的那些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去到银行里面，所以它不算是有国家保障的。在进入银行的账本之前就已经先进入到网络平台。那为什么他们要放在网络银行？因为网络银行这一层它开账号比较简单，然后它这一层呢可以做 staking，哦，他们质押在网络银行这一层，它就可以每年领好多%的利息。然后这边的钱啊，不知道被拿去干嘛，可能是拿去炒楼吧，可能拿去垫一些那个建商的预付款吧。那有赚钱的时候呢就没事啊，没赚钱的时候他就直接跑路这样。哦，那因为他突然禁止提领的关系，所以大量的存户就跑去抗议。这个在自欺欺欺跟范奇斐的 Today 看世界都有精美的影片懒人包整理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你已经有看过那就算了。好，那后面呢他还有衍生出红马事件啊，黑衣人镇压打这些抗议的存款户的事件，然后还有烂尾楼的议题等等。这个河南银行的诈骗案它只是统称而已啦，其实有很多地方银行都统称在这个诈骗案里面，不是只有河南银行。好，然后网络平台的存户它也不是只有当地人而已，就是因为它是网络平台很好开户的关系，所以它也有其他地方的人也用了这个网络平台。有一些呢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资金，因为它的开户没有地区限制，所以别的地方资金也有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的抗议。那这里面的人呢有不少也是外地来的这样。再来是处理资金争议的人跟治安维稳的负责单位两边是不同的两批人马，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情况发生。以上这些呢，如果你听了觉得很烦的话，你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中国这一边有一些人，他虽然没有玩加密货币，他们乖乖的把钱存到他们以为是银行，以为有国家保障的银行里面，结果他们的钱呢也跟币圈仔一样放到中心化平台，结果就爆没了。哦，那中国人民他们感觉上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需要区块链，哦， 至少你在区块链上面你知道钱跑去哪里了。好，那这个烂尾楼呢，就是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预售屋卖出去的当下，房贷就已经开始了。就算你的房子还没有盖完，还没有交屋，他们也是要一直缴房贷，因为房贷这一边是银行这边的事情，预售屋有没有盖完是建商那一边的事情。好，那烂尾楼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在扛房贷了，可是房子呢一直都还没有盖好。那最近有看到啊，这些烂尾楼有些住户他自力救济的方法就是呢，还没有盖好，他们就已经先搬进去了，先搬进去这个没水没电的房子里面去住，这个看起来还蛮心酸的。有一些呢已经在缴房贷了，可是他们的房子却连窗户都还没有装好，水电都还没有配好这样。那有些人呢他就没有去做，他们是拒绝缴贷款那这样的状况。近期的新闻呢，我自己比较关心的大概是这几个啦。你看哦，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了，河南银行诈骗案，大家把钱放在银行竟然也有办法领不出来。那烂尾楼，投资房地产了，买房了啊，结果他房子可能永远都盖不好。他们甚至没有买股票，他的钱也是放在我们以为相对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过得比币圈仔还要惨啊？顺着这个问题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了。我刚好趁现在熊市行情比较差的时候，最近有把一本以前看过的书拿出来复习一下。这一本书叫做看会不会切得太硬现在讲的那个新闻，然后讲一讲之后开始在那边讲书，没有要故意打书，这个也不是业配，就只是刚好最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看，我觉得对我自己也蛮有帮助的。我之前就有看过了，然后我最近又把它拿出来复习一下。这本书叫做受用一生的耶鲁金融投资课。我会想要把这本书拿出来复习，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几个东西的印象我好像有点变模糊了，想要复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啦，它的书名感觉就不是一般人会去翻的书齁，耶鲁金融投资课看起来就很无聊。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喜欢看那种躺着赚系列啊，退休系列，我如何用多少钱赚到多少钱暴富系列，专职操盘手心得系列什么的，什么教你怎么操作啊，怎么买啊，怎么赚啊，大家应该比较喜欢看这一种。那我会推荐这一本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都对某个商品没有了解到透彻，你买之前其实真的没有了解到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存在，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流动性。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没有了解到这个商品，那你就会感觉不出来它的风险在哪里啊。你不知道风险在哪里，你当然相对的你也不知道机会在哪里。像刚刚讲的那些新闻啊，你看哦，投资房地产也赔钱啊，放在银行里面也赔钱。那他们赔钱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本来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安全的，他感觉不到那个东西的风险，结果当他需要自力救济的时候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必须要跑去抗议，你必须要拒绝缴贷款才能够解决这个烂尾楼的事情什么的。你其实需要更加了解这个商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他主要讲的就是故事啦，然后还有一些商品的历史，它是从什么状况之下开始的，那它在东方发展比较好还是在西方发展比较好，两边发展出来同样的东西它的主要差别在哪里。比如说最早的债券它是怎么来的，最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借款了，狩猎来的食物啊，耕作收成的粮食啊，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拿在手上自己囤积，还是说你要把它借出去规避风险赚利息。可是 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借人家东西的那个人他可以赚利息，跟人家借东西的人他会亏利息，可是其实借出的那一个人他不一定是赚的。再来，这一本书他也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角度，比如说最早的借贷其实是在4000-5000年前就有了，可是为什么金融的发展要一直到13世纪才会开始出现公债跟基金的市场。那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啊，威尼斯城邦。为什么呢？为什么到13世纪才出现呢？原因是因为圣经。他说圣经里面啊，旧约全书里面有讲说，你如果借钱给兄弟，你借给兄弟银钱食物或者任何可以生利息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取利。意思就是说你借给兄弟的话，你借他们钱你都不可以拿利息。那他这个兄弟不是只有讲自家兄弟而已，他那个旧约圣经的解释里面啊，兄弟的意思就是家己人，除了敌人以外的全部都是你的兄弟，没有姐妹，重男轻女，没有姐妹，除了敌人以外全部都是你的兄弟。你只有借钱给敌人的时候才可以拿利息，其他的呢大家全部都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管借谁钱几乎都不可以拿利息。那如果借钱拿人家的利息会怎样呢？如果你拿人家的利息，那你就是违反规则，违反规则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哦，所以那些基督徒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他们才有办法用钱去赚钱。干，你借人家钱，然后没有利息可以拿，谁要借啦？哦，因为没有利息可以拿，所以你看哦，家里的人在那边跟你说啊，你妈在那边跟你哭穷，你都不太想借他钱，因为你借他钱，他不一定会还，他可能会情绪勒索你啊，跟你说，妈妈把你养那么大了，花了多少钱啊？你这个不是奉献一点也是应该的，对不对？大家就都不太想要借自己人钱，因为你如果不能拿利息，那借这个钱真的是很浪费钱，借人家钱没有利息，谁要借啊？当然都是躲远远的。可是不止基督徒这样哦，连穆斯林也这样哦。但是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的解释不一样，所以他们可以借人家钱。对犹太人来说，只有犹太人才是兄弟姐妹，我们只有借钱给自己犹太人才不用收利息，借给其他人全部都可以收。哦，那就因为犹太人、犹太教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跟人家不一样，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主宰那个时候的金融世界，影响力超大。哦，那时候有一句话说，犹太商人如果突然打一个喷嚏，可能全世界所有的银行都会感冒。其他人都被教会禁止有息的放贷，违规的人他们死掉之后会被打进去炼狱的最底层。如果你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时空来看的话，就是那些银行从业人员，那些玩股票的啊，不是啊，那些买债券啊，然后生利息的那些人，全部都要下地狱哦，就是这么惨。大部分人都不可以去做一些有息的借贷，可是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捡到枪了。那虽然教会禁止，可是呢，从普通老百姓一直到国王，他们其实都有这个金融的需求，他们都会需要借钱。借钱本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嘛，你借钱就是先跟未来自己拿钱，然后度过现在这个难关。你想一下，如果未来的自己哦会渐渐累积财富，然后越来越有钱，你先跟未来的自己借一下钱，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付出一点点成本跟未来的自己借钱度过难关，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普通老百姓啊，他的难关大概可能就是啊，今年的农作物欠收啊，打猎成绩太差啊，临时周转不过来，所以他就需要借钱。那上至国王，国王他的金融需求可能就是啊，我现在正在打仗啊，我打仗需要钱，可是国家的税收现在是撑不住我打仗的。如果我可以借到一些钱来打仗，等到我打仗打完之后，我再用我每年国家的收入慢慢的还给你，这个也是 OK 的啊。光是融资成功，就有办法可以让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暂时度过难关，继续维持下去。那如果说你今天融资困难，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会出现奴役啊、人口贩卖啊、战乱等等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还可以提一下这一本书里面讲到的东西方差异哦。他讲的东西方差异主要在传统的东方文明，我们讲中国好了啦。中国很强调国家一定要富有，官方呢，他们都会大规模去征税来维护国家的开支。啊，如果他们国家钱不够了呢，怎么办？国家钱不够了就加税。啊，打仗缺人呢，就强制每一家人都要出一个人。好像你如果看过花木兰的话，花木兰就是，哎，我们现在要打仗了，那你就去每一家都给我出一个男丁，这样。就强制每一家都一定要出人，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男生一定要参军什么之类的。东方文明从来就不存在国家要跟人民借钱这个东西，所以你常常都会看到一个国家才刚刚统一，才刚改朝换代的时候，欸，好像很强。中国啦，刚改朝换代的时候好像都很强，第一个皇帝感觉都很像英明神武，可是最后一个皇帝感觉就像廖伯亚金啊。可是应该不是这样看的哦，你想想看哦，国家最有钱嘛，那第一个皇帝他的皇亲贵族很多吗？他的兄弟姐妹很多吗？一定都很少。你看刘邦刚上位的时候，他的兄弟姐妹一定很少，可是渐渐的传宗接代下去之后，从第一代一直传到第十代皇帝，那个皇亲贵族一定很多。那如果这些世袭的爵位他们都不需要靠自己赚钱，国家就必须要裂土封疆去供养这些人，年代久了以后，国家很快就干掉了。哦，那个贵族比平民还要多的窘境，那国家就越来越穷。那你看哦，国家今天如果没钱怎么办？他只能够跟人民课重税。那一开始受得了啦，等到人民都受不了之后，就会开始反抗了。啊，这个国家呢，如果说没钱了啊，国力变弱了啊，对人民又不好啊，就会出现叛乱。他们没钱嘛，还会压不住叛军。哦，那之后就会改朝换代了。洗牌之后，又从第一个皇帝、少少的兄弟姐妹开始新的朝代。东方的状况就是这样啊。我小时候其实也有好奇过，为什么改朝换代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呢？明明就打完一场仗，为什么问题就会因为这样而解决呢？好，那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它有解决到一些我之前在念历史的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历史都会跟你说啊，什么贪污腐败啊，那个昏庸无能啊，不止，绝对不止。 你的整个国家的事情它是慢慢累积下去的，它有可能是制度上的问题。那书里面还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呢，我们都以为中国最惨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对不对？就说英法联军、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那个时候一直在那边割地赔款，所以中国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穷的时候，中国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欠最多钱，欠到趴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可是其实不是哦，清朝其实他有办法可以撑过去的，他们那个时候的负债比例比现在的中国国债欠的钱的那个比例还要低非常多。可是因为他没有一套健全的国债系统，他没有一套还钱的机制，所以他撑不下去。他自己没有再记一些 GDP 什么之类的事情嘛，那好，他跟其他国家借钱，人家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拿钱，你知道吗？他可能就只能说我们跟你我们就慢慢跟你收你的关税，从你的关税那边去算你可以借多少钱。好，因为他真的没有一套很健全的借债系统，不然的话其实他是有办法撑下去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就很不一样。西方国家他强调的不是国家要富有，他是强调人民要富有。国家如果缺钱是要跟人民借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很担心国家太有钱，因为国家如果太有钱了，权力就会太大，权力太大会压制到公民的权利。那他们国家如果要打仗的话呢，他们是不可以跟人民强制征税的，就只能跟民间主力借钱。哦，那有点像三国时代啊。三国时代的时候，曹操在位的时候不是还要在那边拉拢世家门阀吗？如果他没有拿捏好分寸的话，那他丞相的位置还真的会坐不住哦。政府要打仗要靠公债募资，打赢了以后再用战利品来还债。西方国家 的特色是这样，他们的公债市场是长这样的。那些民间主力啊，他们借钱给国家打仗，有点像在赌马哦，它是有投资属性在里面的，资助国家打仗还有机会可以发大财的这一种。好，那其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还有提到，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啊、航海时代啊、英国对比西班牙跟法国的差异哦。为什么18世纪初的时候，法国明明就比英国强这么多？那个法国领土面积是他们三倍大，然后人口是两倍多，结果在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一直领先法国，然后其他的国家也都被他甩在后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英国他有更发达的国债市场，然后他们英国的王权是受到议会制约，结果就因为他政府很穷，然后因为他王权很弱，不小心就激发出一套很不错的金融市场。好，那这本书他也不是只有讲债券而已啦，他有讲什么金融发展史啊、衍生性金融商品，好，从头介绍到尾。当然没有教你怎么操作啦，可是你认识一下这个产品，我觉得本身是还不错的。它几乎可以说是什么东西该包的都已经包到了啦，包山包海啦。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是不是会觉得金融根本就是有钱人在玩的游戏，有钱人就只会更有钱，然后 M 型化社会只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你就越来越仇富，就觉得说穷人根本就翻不了身，那因为金融的关系，你就觉得是因为金融害的，会吗？你会这样想吗？如果说会的话，那你可能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的情绪会少很多。哦，其实健全的金融体系它可以让平民更有机会翻身啊，大家其实还蛮公平的。你看，上去的空间都是无限多%啊，不管你多有钱，下来都只要 100% 而已。你看他们花钱花那种买那种奢侈品啊，花钱如流水这样花，其实你应该要觉得感恩。你就让他花嘛，他因为有钱他花多一点，那不是很好吗？啊，如果有钱人都不花钱，那边很穷，什么不是很穷，有钱人都不花钱，然后在砍砍砍赢，你什么时候可以翻身啊？啊，他一直在那边生钱，生无限多耶，生到超爽的耶。哦，牛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有钱人好爽哦，躺着就资产喷发啊。你有没有想过跌下来的时候他们资产喷发都比你各位还要更多耶？反而在那种有阶级制度的啊、种姓制度的那个才真的是翻不了身哦，有钱也不一定可以翻得了身哦。在台湾没有啊，台湾没有种姓制度啊，不会有那种阶级然后害你无论如何都爬不上去啊。哦，所以说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的这种情绪就会少很多啦。那再来第二个看完这一本书的心得跟 DeFi 有关。哦，我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去看这一本书了。我看完以后呢，我再回来看币圈，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币圈发生的事情好像其实在历史上也有发生过。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有期货，为什么有些东西你觉得应该要有期货的东西，结果它的期货商品根本就没有成交量，那你就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期货商品的设计，还有之前曾经出现过什么期货，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期货没办法留存下来，它一点交易量都没有。哦，例如这本书就有提到说为什么钢铁有期货，房子为什么会没有期货啊，为什么天气状况没有期货。哦，延伸之后你再回来看币圈，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币，可能这个币的存在本身就已经非常没有道理了。 那为什么这个币还需要要有永续合约呢？永续合约也像是期货一样嘛，对不对？这些人在设计代币模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啊？我都会觉得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至少看过跟这一本书类似的书？我觉得说你设计那个代币经济模型的时候，你至少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债券跟期货的商品特性吧，然后你再来设计你的代币模型吧。我都很担心这个，不然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只会 coding 的工程师而已，你出来弄一个项目，你设计一个模型，结果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16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上古人类造成他们灭国的原因怎么办？如果你不懂这个，我很担心。那再来哦，我们看这些东西其实也会对资讯判读有一点点帮助啦。虽然说我不是念经济的啦，可是我有时候我看一些专家的分析，我其实都会还蛮怀疑的。我会怀疑说你到底是真的懂，还是其实你不懂。我这个不是酸民心态哦，我只是在说，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给出来的结论常常都会还蛮奇怪的哦。比如说你拿黄金跟铜过往的走势拿去套比特币，然后在那边跟你说，黄金跟铜怎样怎样的时候啊，定期买入比特币这个时候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干，我觉得你这样根本就是纯划线而已嘛，你至少跟我讲一下脉络啊，为什么你要拿黄金跟铜去对比特币哦？你不知道你也稍微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吧，你至少讲一个理由，讲一个脉络吧。不然的话，你这样我会开始怀疑说你所谓的你有研究总金，你到底是研究到哪里去？我就是很怕会出现那种半桶水响叮当，学得不够多的人常常下结论都会特别草率。你看我现在资讯真的太多了，自媒体也很多，那自媒体一多，我反而会开始觉得一些独立记者他的内容反而更有价值了，价值浮现了，反而觉得那些记者他的内容会比自媒体还好一点点。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懂，那你还不如像记者一样认真收集好资讯以后，你就中立的跟我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不要在那边偷渡你的 insight， 我很担心你不会为了要过滤这些随便引用之后就开始在那边偷渡自己的偏见的人。我觉得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你干脆自己多念一点，自己多懂一点，应该可以不用到很专精啦，可是至少有一些三脚猫它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得出来啦。不然它骗到的那些流量其实很有价值。我觉得不要无形之间就助长这些劣币驱逐良币，不然到最后亏的还是自己。好，那今天这本书就分享到这一边啦。我会想要讲这个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最近都听到一位长辈，这位长辈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感觉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前途了，然后他年纪也大了，收入也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多少，他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可你知道他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他的方法是什么吗？他说他最近就在看到一个老师，然后呢他有在做期货，也有在做现股，他那些都有在做，然后他还有提供一个软体告诉大家现在呢比较适合做多啊，还是比较适合做空。他就觉得说他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他想要去听听看这个老师的课程，然后呢放一点点资金进去试试看看好不好。如果说不错的话，那我就可以，比如说一个月啊，我靠这种方法一个月赚个两三万，那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转变。然后觉得说靠呗，你到这个年纪还这样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觉得自己没有钱，你却会想要去用这种投机的方法让你的钱变多吗？你是这样想的吗？你连期货要怎么算，你连一口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就想要靠这个东西获利？你至少要先了解一下那个商品吧，你到底有没有先了解好商品然后再去使用，你再去玩它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只是在做发财梦而已吧，你还不如去了解公益债券。好啦，那今天这本书就分享到这一边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odcast 的留言。这个留言的人是看破手脚五星评价，他说请问损王怎么看利游绕跑的看法。他说没错，我也是来听损王嘴的。某个订阅美其名说讯息量太大，降低文章量然后降价来帮助订阅者上课的，其实就是团队有人混不下去了，剩主笔一个人没办法再翻译这么多文章了。回想真的可悲，当初呛 95% 订阅户撑不过熊市，结果自己先绕跑了。其实要另谋高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可是讯息呢却是订阅户在看链新闻发现变成前共笔才 po 在 TG 群，然后 po 出来之后才出来讲，平时在那边一副我是二阶思考的共笔，然后要绕跑的时候呢就变成翻译仔，没有我也没差，可怜主笔贡献 Web3 观点给西奶装逼完之后就跑去 Outlier Style 就被排毒了，是不是真的给了很高薪？ 居然走得这么急，连经营许久的 Spice 都像是恶性倒闭一样，没有公告突然就停更。看飞鸿大战等等事件，熊市是不是让很多打着二阶思考干货仔的 KOL 现出原形？还是其实被嘴吸奶仔就受不了了，出去自立门户了呢？欸，你这个留言要顺搞一下嘛？问我看法哦。连续创业家最厉害的就是他会连续创业嘛？欸，干对啊，利友离开 Gamma， 那我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嘴了。欸，很困扰。欸，各位同学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嘴了？麻烦推荐给我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欸，我比较好奇的是 Web33 啊。欸， Web33 之前不是有找一些实习生，他们很厉害，好像很猛一样。欸，那个实习生一起录节目的那些人，欸，靠北跑去哪了？Gamma 里面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到底还有哪些人？结构长怎样？谁负责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好像也都不知道，欸，对不对？有时候翻译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个人啊，个人意见啊，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好硬哦，主词有点乱，感觉没有翻译好，我要看得很辛苦才看得懂。我有时候在看 Gamma 文章的时候啊，我都会有一点点希望他们要不要直接把主笔写的东西英文版的原文直接贴一份出来给我看，我自己看，我自己看好了啦。哦，因为他们有时候翻译出来的用词真的还蛮生硬的哦，有点看不出来他的看法到底是怎样。你是看好吗？还是看坏吗？有一点点立场不明啊。哦，不知道是要干嘛，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哦，那这位听众你的问题，这个可能要问 Mula，哦，感觉 Mula 跟 Gamma 的关系比较好，他应该认识的比较多。哦，那上面这个留言呢，他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哦，好不好？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Gamma 他好像很久没有出现一篇是我看完以后觉得很有 feel 的文章了，哦，就是 我比较喜欢他那个很呛很呛的文章啦，感觉好像都已经不见了。希望他们以后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很呛，讲话呢就直接一点，不要迂回。我觉得熊市才是展现你们价值的时候啦，你要教我们啊，你要教我们怎么在熊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什么啊，你要教我们在熊市的时候找到布局的标的啊，真的啦，你要教我们怎么度过这个熊市嘛。你要教我们怎么解读市场资讯啊，绩效不好的时候踩到雷其实没有关系啊，可是至少让我看一下专业基金经理人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怎么把手上的牌打好，哦，我比较想看到的是这个啦。啊，那最后呢就来呛一句好了啦。欸，你们这些有收订阅费的，我不是针对 Gamma 哦，我是说全部的哦，你们这些有收订阅的有开课的，你们认真一点啊，不要输给免费的股癌好不好啊，不要输给一个月才150块的 IEO 大雕哥好不好？那最低门槛好了，最低门槛不要输给我好不好？好啦，熊市共勉之啦，望周之啦。欸，连我都输就真的很难看了哦，喔，订阅他们还不如来帮我贡献香油钱。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希望今天这一集不会太无聊，今天就是这么多， Peace。